第六章，夜空群星点缀，圆月悬空于上，如诗如画的银河缓缓流淌，让人流连忘返。寂静树林偶尔一声狼啸掠过，四周虫蚁啼叫不绝。这里正是太祥村背后的茂密森林。忽然间，虫啼骤然消失，草丛轻轻震动，张涛动作丝毫不变，只是耳朵轻轻颤动。紧接着，犹如彗星划过天际的双眼缓缓睁开，透射出一丝笑意。这丝笑容带着期待，带着别样的味道，轻轻的弧度在他脸上更加增添了一份难言的气质。紧接着又是一阵灌木震动，两只白眉虎出现在张涛的眼帘。或许是张涛身上的味道已经吸引了两只白眉虎，看他们双眼嗜血的目光就知道这两只白眉虎已经是饿坏了。不过面对如此洪水猛兽，张涛祥和的脸庞上却露出了一丝微笑。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没想到我居然有幸遇到两只白眉虎同时出现，不知道是我运气好呢，还是倒霉呢。两只白眉虎就这样围绕着张涛转悠起来，他们没有贸然攻击，而张涛呢，却依然犹如木钟一般纹丝不动。不仅如此，反而还闭上了双目，好像自认倒霉，放弃抵抗的感觉。其中一只白眉虎似乎忍受不了腹中的抗议，饥饿的感觉袭远到他的全身，直接是发动了攻击。所谓雄狮搏兔，一尽全力，白眉虎在饥饿的驱使下依然拿出了自己最快的速度。一道呼啸之风在寂静夜空骤然响起，周围草木晃动，可见威风凛凛的白眉虎已经将自己吃奶的力量都使用出来了。攻击还未临身，一股腥臭之气已经扑鼻而来。张涛淡然一笑，脚尖轻轻一点，整个人好似羽毛一般飘然而上。白眉虎这一蓄势一击，居然就此落空。而第二只白眉虎似乎发现了天赐良机，纵身一跃，朝着天空之中的张涛猛扑而去。若是被扑中的话，恐怕顷刻间就会四分五裂，惨不堪言呢。而在空中原本是心力未生就力进去的张涛，忽然间睁开双目，原本柔和犹如镜面湖水一般的眼眸忽然爆射出星辰金光，顿时修长的身体在空中旋转起来。第二只白眉虎的攻击再度被张涛轻而易举地躲开。月光之下，白衣飘飘而落，如同是霜华落地，叹息不已。张涛双指轻轻一点，空气中顿时摩擦出尖锐的破空声。其中一只白眉虎发出震天的怒吼，但是在它雪白的毛皮之上却出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血洞，鲜血勃勃流出，顿时凶神恶煞的白眉虎变得萎靡不振。而另一只白眉虎一击不中，却不放弃，再度转身酝酿下一次攻击，而张涛却偏偏落地，轻巧的一个转身，脚下微微用力，整个人犹如离弦之箭爆射而出，速度是无与伦比。白眉虎还未做反应，张涛右拳犹如手起刀落的刽子手，正中白眉虎额头上的白色王字。呜的一声，萎靡之声再度传来，只见白眉虎刀枪不入的皮毛没有丝毫作用，在张涛一拳之下，就算是顶头明月也不禁黯然失色。顿时白眉虎巨大的身躯倒在地上微微抽搐，虽然口中弥漫出鲜血，但是一息尚存。今天也算练完了，该回去了。 否则又该被公子师父责骂了。张涛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如释负重的笑容，想到公子师父，张涛心中无比的感动。虽然九天一哨对自己是极为的严格，但是效果却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太祥村中，自己虽然是最差劲的一个，事实上张涛却知道，如今自己的实力就算是赵龙也未必是自己的对手了。因为张涛知道赵龙绝对无法好似自己这般轻松地解决两只白眉虎。张涛正欲转身离去，忽然冲气中出现了一丝波动。长年累月的生存在深山老林之中，张涛的警觉性也是极高的，再加上九天一哨对他的训练，可以说张涛睡觉的时候都是密切地关注着四周的情况，所以这丝轻微的波动出现的瞬间，张涛就有所察觉。又是一阶白衣出现，不过这一次却是九天一哨，以张涛十年苦练的目力，却依然无法看清楚自己公子师父的动作。在张涛眼中，只见一条丝线划过，被自己指力贯穿的白眉虎顿时是一命呜呼。还未等张涛反应过来，自己身边的白眉虎也已经走进了黄泉路，而九天一哨犹如神仙一般的身影已经出现在张涛刚刚站立的木桩之上。这一系列的动作不过是眨眼间，但却是一气呵成，没有丝毫停顿，仿若出招杀人不过是艺术而已。公子师父，张涛知道能够有如此盖世身手的必然只有自己的公子师父。
别叫我公子师父，小子，本少爷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此时九天一哨俊朗不凡的面容出现在月光之下，十年的时间好似岁月已经遗忘了这个狂傲的九天一哨，他的面容依然是二十几岁，没有丝毫改变。只是现在的九天一哨面容清冷，双目如电，刚刚的动作没有让他的呼吸有丝毫的凌乱。
可是公子师父，得饶人处且饶人，您告诉我的大儒不就是如此吗？再说了，这两只白眉虎对我已经没有威胁了，我觉得没必要取其性命啊。
张涛有些委屈地说道。
妇人之仁，那么我想问你，你留下他们的性命就等于是慈悲心肠了吗？
九天一哨冷冷地说道。看九天一哨心情不佳，恐怕刚刚也是故意为之吧，否则绝不会在空气中留下波动。张涛虽然没有回答，但是看他的模样也没有反驳。
哼，那我就告诉你，这两只白眉虎被你的攻击打的是失去了反抗能力，在这座弱肉强食的森林之中，就是别人的口中之食。你这样做和你亲手将其杀死有什么区别？而且这两只白眉虎是一公一母，必然是伉俪情深，否则怎么可能出现一山容二虎的情况？须知这个世界上好似双羽这样的异兽并不少见，若是他们机缘巧合修成正果，未来找你复仇，威胁到你的亲朋好友又当如何？到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记住本少爷的话，斩草不除根，疑祸害终身。
九天一哨冷冷的一哼，张涛被九天一哨说的是哑口无言。看着张涛的模样，九天一哨轻轻的一叹，
哎，好了，跟我回去，今日本少爷要将一些事情交代于你。
说完之后身形一闪，九天一哨已然消失在木桩之上，好像刚刚的存在只是镜花水月，昙花一现。张涛的脸上露出敬佩的表情，自己的公子师父实力永远都是那样的深不可测，自己的实力越是进步， 反而越是可以感觉到公子师父的强大，好像如同天边繁星一般遥不可及。白眉狐啊白眉狐，你们若是要报仇就找我吧，公子师父也是为我好。张涛双手合十，念叨了几句，然后朝着洞穴的方向一跃而去，身形左闪右动，好似花间蝴蝶，又如同水中游鱼，灵活无比。原本茂密的树林却如履平地，脚上轻轻一踏，树枝居然没有发出半点声音，而张涛本人的身形却已经飘然而去。如此俊俏的身法，足以列入一流好手的行列。山洞依然是半点未变，只是张涛回到山洞，一声鹰啼之声依然响起，一道白光划过，张涛的脸上露出了由衷的微笑。双羽，你怎么出来了？双羽此时不似十年前对张涛是如临大敌，反而亲昵的用羽毛在张涛的脸上蹭来蹭去。好了好了，公子师父还在等我们呢，不要闹了。听到张涛的话，双羽果然安静下来，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张涛的肩膀之上。用真气护体之下，只要双羽不是故意伤害张涛，仅仅是这样站着是没有影响的。而此时随着越发的深入，寒气逼迫而来，但是张涛不仅没有感觉到寒冷，反而露出一种享受的模样。不多时就来到寒破晶晶的冰屋，而九天一哨此时正负手而立。公子师父，张涛试问性的叫了一句。九天一哨缓缓的转过身来，脸上喜怒难测，搞得张涛心中是七上八下的。好了小子，十年时间你算是努力，现在已经是六级的武师程度了，摆在东岳大陆年轻一辈中也算是佼佼者了。但是你可不能得意，这十年你是文武兼修，所以周天造化功不过一层而已。不过你要知道，日后修炼不可怠慢，文可以放一放了，只要可以泡妞就好，而武才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你切记不要本末倒置了，若是让这一些才子儒士听到九天一哨对文的评价，必然会气得一佛出窍，二佛升天，三佛转世，而且还会大骂九天一哨犹如斯文，不思进取。不过九天一哨的性格原本就是我行我素，老子随心所欲，但求问心无愧。天下人的看法，九天一哨原本就不屑一顾。对于九天一哨来说，自己开心快乐就好了，别人的看法说法关老子屁事。虽然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说法，但是也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道理。张涛表面上虚以委蛇，实际上16岁的张涛心中早就有了自己的一杆秤。至于泡妞为何物，张涛现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了，本少爷今天让你来就是要告诉你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周天造化功在东岳大陆上的用途，这一点你一定要谨记于心，对于未来你的前途绝对有着莫大的帮助。九天一哨说道。知道是正题来了，张涛立刻聚精会神，只听到九天一哨说道，在东岳大陆上有着一种特殊的职业，破窍士。破窍士，这个陌生的名字立刻吸引了张涛的全部注意力。九天一哨无视张涛的疑问，继续说道，众所周知，想要成为真正的高手，就必须超越先天之境，破窍后立，但是要想跨越这一步，却是比登天还难。想要进入一流高手的行列，必须要有天赋、机缘、毅力、运气等元素，缺一不可，否则断然无法问鼎真正的高峰。而其中功法的品节也在此例。
若是修炼的是下品功法，就算是万年难遇的天才，也无法成为破壳后的天士，永远只能沦为凡人而已。而小子，你现在任督二脉还未贯通，不过是六级的武师，破壳这回事儿你暂时不做考虑了。看到张涛想要说话，九天一少直接打断了张涛的欲言又止。当然，本少爷这种一年出现一次的绝世天才，就算是修炼铁布衫这种外功，也可以成为天下第一。不过这样的天赋你是求不来的哈，而天下庸才是比比皆是，所以才会有破壳士这种职业的存在。九天一少大言不惭地说道。原本张涛呢，很无语自己公子师傅的脸皮无敌，不过最后还是被正文吸引过去。至于这破壳士嘛，虽然不说是凤毛麟角，但是数量也是极为稀少。而且破壳士也有着一种特殊的能力，那就是属性真气。
属性真气是什么？
张涛顿时愣住了，这个新鲜的词语吸引了张涛的注意力。九天一少没有说话，而是屈指一弹，顿时一道银白色的光华击中了墙壁，这原本的冰面上增加了一份霜华。看到了吗？我们修炼的都是周天造化功，但是你现在不过是一层而已，还无法随心所欲地运转体内的寒气。当你可以自行运转的时候，你所攻击出来的真气就会自动地附着寒气，增加你的攻击威力。张涛是恍然点头。九天一少继续说道，破壳士的特殊真气和我们的真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们这群人的真气却仅仅属于属性真气而已，不能好似我们这样使用更为犀利的绝招。他们的攻击模式主要是靠近战，只要让他们将他们自身体内特殊的真气打入对方的体内，那么就可以形成杀伤力。这是一种特殊的攻击方式，未来你行走大陆也要多多注意。张涛将九天一少的话默默记下，然后询问，
那么破壳士可以帮助普通人破壳的话，天底下的破壳高手看起来数量不在少数呢。
对于张涛的问题，九天一少只是哈哈一笑，
你对我说这句话，我可以当你是童言无忌，但是切莫在外面说出这样的白痴话，否则就是丢本少爷的脸。告诉你，破壳士的数量不多，而且破壳士想要帮助别人破壳，也有着诸多的限制。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你给我记住了。
是，公子师傅。
张涛悻悻地说道。九天一少直接无视张涛的表情。
破壳士想要帮助别人破壳，那首先就得有异兽的内丹。异兽和我们人类一样，可以不断升级，而异兽的级别就是看他们内丹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紫色的异兽可以毁天灭地，就算是本少爷遇到紫色异兽，那也要严阵以待。若是你小子遇到，就可以准备后事了。
异兽的内丹用于破壳士和武师固本培元，并且也是帮助冲击壳穴的利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基本条件。再接下来就要看破壳士本身的实力了。破壳士的实力越强，那么破壳的把握也就越高了，而破壳士对武师的损伤也就越小。至于破壳士的等级嘛，现在本少爷暂且不说，你现在只需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九天一少说道。张涛是连连点头，对于这个山村长大的少年来说，九天一少的话对于张涛就如同一本活书，里面有取之不尽的知识，有听不完的故事。
那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一集。